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0年5月8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赛。我们先一如既往的回顾一下本周的市场动态。美国东部时间本周五5月9日，美股高开高走，因国际形势缓和，多州重启经济，以及美国非农报告好于预期，恐慌指数下跌 6.2% 至 29.50。 截止今日收盘，道指涨 455.43 点，报 24331.32 点，涨幅为 1.91%。 纳指涨 141.66 点，报 9121.32 点，涨幅为 1.58%。 标普500指数涨 48.61 点，报 2929.80 点，涨幅为 1.69%。 欧洲股市方面，欧股则小幅上涨，欧洲斯托克600指数涨 0.7%。 截至收盘，亚洲股市方面，上证综指涨 0.83%， 深证成指涨 1.27%， 日经225指数涨 2.56%，韩国首尔综合指数涨 0.89%。 美国劳工部周五发布报告称，新冠病毒所引发的经济停摆在4月份对美国就业市场造成了历史性的影响，导致该月非农就业人数减少了2050万人，创自1939年有记录以来最大的降幅，但预期呢是2200万。失业率飙升至 14.7%， 创1940年代的最高水平。美国4月份的失业率已经超过了 10.8% 的二战以来的记录，但低于大萧条时期的 24.9% 的高点。在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时期，美国失业率的峰值则是在2009年10月份创下的 10%。 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是休闲和酒店业，4月份的失业人数达到了惊人的770万人，其中餐饮业失业的人数高达550万人。奇怪的是，平均时薪在4月份大幅回升 1.34 美元，达到了 30.01 美元，这一增长表明低薪工人比高薪工人的失业比例更高。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周五表示，政府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导致美国损失大量的就业岗位并不令人意外，而这不应该责怪他。美国三月份的批发销售环比下降 5.2%， 降幅超出了经济学家此前平均预期的 3%。 相比之前的前个月的环比下降 0.8%， 该月批发库存环比下降 0.8%。 相比之下，经济学家此前平均预期为下降 1%， 前月的环比为下降 1%。美联储放缓了国债的购买步伐，从每日80亿美元降至70亿美元，将在5月11日至5月15日每天购买70亿美元的国债。据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 Society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发布的报告显示，在未来的6个月内，美国多达 52% 的小企业将关闭，其中12%声称他们可能被迫在一个月之内关闭，另有大约20%表示他们只能再维持三个月。总体来说，美国的小企业的总体运营情况已经是岌岌可危。纽约联储周五表示，下周将购买最多250亿美元的机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MBS。 好，我们把视线再转向欧洲。欧洲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冲击中复苏的势头已经还是很大的，正受到了欧盟内部的政治分歧和陈科的法律阻碍，这可能会使数万亿欧元的刺激资金无法变现。欧盟委员会周三警告说，今年欧盟经济将创纪录的收缩 7.5%， 欧元区19个国家的降幅可能更大，这比该地区在2008年金融危机 前后遭遇的跌幅要大得多，也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仅仅在三周前的预测更为悲观。预计欧盟范围内的物价将大幅下调，而用于预防新冠病毒的支出将把欧洲各国政府的赤字从2019年占 GDP 的 0.6% 推高到今年的 8.5% 左右。欧盟委员会则预测欧盟的失业率将从2019年的 6.7% 上升至今年的 9%。 欧盟领导人已经签署了由财政部长起草的价值至少5000亿欧元（约合538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措施，该计划包括旨在防止大规模裁员的工资补贴以及对企业的贷款，但是成员国之间的严重分歧仍然阻碍了欧盟官员在更大的复苏基金上取得了更快的进展。欧盟委员会希望该基金能够至少筹集10000亿欧元（约合1.1万亿美元），以重建受疫情重创的地区又的区域经济。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 （Charles Michel） 曾经呼吁该计划在6月1日前开始实施，但是该委员会本周未能就纳入该基金的措施敲定提案，这意味着至少又要推迟一周。欧洲领导人定于6月18日之前再次会晤。在我们关注一下德国，德国宪法法院周二作出判决，可能阻止德国央行购买债券，这是欧洲央行经济刺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计划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出台了，欧洲央行现在有3个月的时间来证明这项计划的合理性。虽然这一裁决不会直接影响欧洲央行行为应对新冠疫情而购买的7500亿欧元（约合8100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和其他资产的计划，但它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扩大此类措施的能力。这些措施曾经帮助欧元区的经济体团结在一起，而经济学家更担心的是更长期的影响。在疫情的冲击之下，第一季度中国的 GDP 下降了 6.8%， 全国一般公共收入预算下降了 14.3%， 相应的全国绝大多数省份一季度财政录得负增长。即便是前两个月表现亮眼的浙江省，一季度财政也同比下降了 5.1%， 降幅为东部省份最小。三月以来，随着中国的复工复产进度加快，宏观经济指标明显改善，财政收入形势与经济密切相关，长远以来财政收入降幅有望收窄并且逐步恢复正增长。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个股。美国网约车巨头优步，也就是 Uber， 在美股市场收盘周四收盘之后，也就是北京时间周五的凌晨，公布了该公司的截至2020年3月31日的2020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这份财报显示，优步的第一季度营收为 35.43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 30.99 亿美元相比增长 14%， 归属于优步的净亏损为 29.36 亿美元。相比之下，去年的同期归属优步的净亏损为 10.12 亿美元。每股普通股摊薄净利润净亏损为 1.70 美元。相比之下，去年同期的每股普通股摊薄净利润为2.26美元。金山云周五正式登陆了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代号为 KC。金山云的股价开盘报每股 20.37 美元，较之17美元的 IPO 发行价上涨 19.82%， 随后股价继续上扬，录得收盘上涨 40.24%， 报 23.84 美元，其市值达到了 47.74 亿美元。在本次 IPO 中，金山云总计发行了3000万份美国存托股票 ADS， 发行价在每 ADS 发行价定在每 ADS 17美元，总计筹资了 5.1 亿美元。这一价格处于指导价区间的16到18美元的中点，而且股票发行规模比之前预期高出了500万股。根据其文件披露的信息显示，金山云的营收从2017年的 12.360 亿元人民币涨到了2018年的 22.182 亿元人民币，涨幅为 79.5%， 到2019年进一步增长至 39.564 亿元人民币，约合 5.683 亿美元，增幅达到 78.4%。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贵金属市场方面的消息。黄金期货价格周五收盘下跌，交易商正在消化美国非农数据报告。这份报告由于当局采取了封锁措施以遏制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导致了美国四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减少了2000多万人，但在本周的整体交易当中，黄金价格则略微有所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下跌11.90美元，报收于每盎司1713.90美元，跌幅为0.7%。近日美联储降息可能会提高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这是因为黄金是一种非付息的资产。与此同时，美联储降息还倾向于推动美元的汇率收跌，而在通常情况之下，美元的汇率下跌会使黄金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上涨，原因是持有这些其他货币的投资者买入这些商品的成本将会变低。好，下面是国际原油市场方面的动态。原油期货价格周五收盘上涨，原因是市场对减产行动和汽油需求的上升感到乐观，从而推动了美国原油期货价格在本周的交易中累计上涨了20%以上。此前一天，由于投资者对全球减产协议的遵守情况抱有怀疑，以致各国央行官员的言论令投资者对新冠病毒后全球经济复苏的速度产生了疑虑，从而导致油价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份交割的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 WTI 期货价格上涨了1.19美元，报收于每桶24.74美元，涨幅为5%。与此同时，伦敦 ICE 欧洲期货交易所七月份交割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上涨了2.8%，至每桶30.28美元，本周累计上涨了13%左右。好，马上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啊，全球大公司的动态。首先关注一下苹果公司，苹果公司将于下周在美国重新开放部分的门店，在顾客进店时进行体温检测，并且限制流量。自三月份以来，为应对新冠病毒的大流行，苹果公司在中国以外的绝大部分的门店都已经关闭了。近期，在韩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等国家和地区重新开业的门店已经很多了。重新开放表明，苹果运营正在逐渐恢复正常。首先恢复营业的在美国是爱达荷州、南卡罗来纳州、阿拉巴马州和阿拉斯加州的一些门店。苹果公司在上述州只拥有6家门店，而苹果公司在全球拥有510家门店，在美国拥有271家门店。苹果公司本季度将在越南首次大规模生产其 AirPod 无线耳机。虽然大部分 AirPods 仍然在中国生产，但约有300至400万部将在越南生产，约相当于本季度经典 AirPods 的总量 30%。 艾森哲 Accenture 近日宣布已经完成了收购博通公司 Broadcom 旗下的赛门铁克的网络安全服务。赛门铁克网络安全服务业务在全球拥有300多名员工，在金融服务、公共卫生、公共事业、卫生、政府、通信、媒体、技术和零售等多个领域内服务。此次收购将进一步的增强埃森哲帮助企业检测和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的能力，提升埃森哲安全业务作为全球领先的安全托管服务提供商的地位。长城汽车发布的最新产销快报显示，四月份长城汽车的销量为80828辆，同比下降3.59%，一至四月的累计销量约为231160辆，同比下降了37.13%。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锂电池巨头 LG 的化学装机量已经超越了日本的松下和中国的宁德时代，成为全球最大的电池厂商。一季度 LG 化学装机量为 5.5GWh， 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 120%， 全球份额的 27.1%。 松下的市场份额是 25.7%， 位居第二，宁德时代以 17.4% 的市场份额位列第三，三星 SDI 以 6% 的市场份额位居全球第四，中国的 AESC 的市场份额是 5.6%， 位列全球第五，比亚迪以 4.9% 的份额 位列全球第六。在日本，新冠病毒的疫情扩大给消费者带来了明显的变化，因为在家办公以及参加视频会议的机会增加，很多人构建了正式的在家办公环境，购买了大屏幕台式电脑，购买新的办公椅的趋势也在扩大。数据显示，大型家电专卖店的个人电脑销售额同比增加了 53.3%， 在其他主要家电萎靡不振的背景之下，增长势头突出。另一方面，化妆品的需求锐减，此外办公楼附近的便利店食品销售减少，陷入苦战。德国工商协会 DIHK 周五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随着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肆虐，约有 60% 的德国企业正在为需求下滑所苦，有 80% 的德国企业预期今年的营收将下滑。这项调查访问对象超过1万家企业，发现包含工业、建筑业以及服务业的所有行业都预期在2020年的营收下滑，其中有1/4的从业者预期营收将降幅超过50%，约 43% 的企业遭遇了订单取消，超过1/3的企业不得不减少投资，1/3的餐馆和近1/半的旅游公司担心破产。油服巨头哈利波顿 Halliburton 表示，由于石油市场的崩溃，该公司在休斯顿总部解雇了约1000名员工，此外其全球业务也在进行裁员。今年3月，该公司宣布将从休斯顿总部临时解雇约3500名员工，为期60天，以降低成本。随后该公司在德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解雇了600多名员工。从2019年年初到年底，该公司的全球雇员人数已经减少了约5000多人。到2020年年初，雇员的人数总数约为5.5万人。但在该公司发布的第一季度收益报告当中，哈利波顿称其拥有5万多名员工。日本制铁 Nippon Steel 称，为应对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导致的钢材需求下滑，市兰制铁所和九州制铁所八分厂区各有一座高炉，将在7月上旬以后临时停运。汽车钢材等在国内工厂停工后需求骤减，日铁将配合需求调整产能。日铁今年以来已经有累计超过3座临时高炉停运。此外，决定5月中旬以后临时停运东日本制铁所军津厂区的一座高炉。考虑到中长期国内的消费量动向等，日铁此前关闭濑户内制铁的5座厂区等。西门子 Siemens 表示，仍将按原计划在2020年财年之内完成西门子能源的分拆和公开上市。西门子还将计划将其专项业务公司下的风力电力事业部并入弗莱德 Flander， 这将调整帮助完善该公司的机电业务组合，将其打造成为风电行业的领先提供商。合并后的新公司将成为领军技术企业。弗兰德的预估年营收将达到了约20亿欧元。接下来西门子计划将其分拆后公开上市。日本周四批准了吉利德医学 Gilead Sciences 的药物瑞德西韦可以用于治疗新冠病毒感染，这是该国官方批准的首个治疗这种新冠病毒疾病的药物。日本卫生部官员表示，由于没有其他被批准的治疗新冠肺炎感染者的药物，批准这一药物是重要的一步。瑞德西韦将对出现严重新冠病毒肺炎感染症状的患者使用。上周，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了瑞德西韦通过静脉输液紧急用于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咨询机构贝恩 Company 周四发布的报告称，预计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二季度全球奢侈品销售额将下降 50% 至 60%。 为阻止疫情的迅速蔓延，各国实际上关闭了他们的经济，并推行社会隔离规则，让人们留在家里，并迫使绝大部分的零售店关闭。国内和国际旅行已经停止。 尽管很多国家已经开始逐步放松严格的限制措施，但贝恩预测个人奢侈品市场的今年全年将萎缩 20% 至 35%， 全年销售额将在1950亿至2390亿之间。美国奢侈品零售商尼曼马库斯集团周四申请了破产保护，成为受新冠疫情封锁影响而倒下的最知名的零售商之一。尼曼马库斯表示已经与债权人达成协议，获得了 6.75 亿美元的破产保护融资，以帮助其在破产重组期间维持运营。公司计划将控制权拱手让给债权人，以换取免除40亿美元的债务。目前其债务总额约为50亿美元。该公司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初走出破产保护。这家负债累累的公司在疫情期间被迫暂时关闭了其几乎所有的门店，并且让大约 1.4 万名员工停薪休假。阿里巴巴集团 Alibaba Group 推出了针对 Z 时代，就是 Generation Z 和在中国二三线城市的年轻购物者们的平台 Luxury Soho。 阿里巴巴指出1995年后出生的精通科技的奢侈品消费者越来越多，该平台还为品牌提供了定制其在网上形象的机会。新冠病毒肺炎大流行正促使更多的品牌从传统的商店转移到电商平台。零售服务企业 Gap Incorporate 在华全面有序复工，在大中华地区的所有200多家门店全面恢复营业。与此同时，在4月的最后一周， Gap 还在上海、成都、沈阳和重庆新开了4家新店。目前 Gap 的品牌的门店已经覆盖了大中华区约40个城市，即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台北、成都、杭州、南京、西安、武汉、重庆和苏州等大中城市，也已经进入了三亚、佛山、昆山和湖州等三四线城市，并且通过官网及天猫等第三方平台开展其线上业务。希尔顿宣布中国大陆的所有酒店全面恢复正常运营，各酒店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执行严格的高标准的卫生防疫措施，全力保障宾客和员工的安全，用希尔顿的热情好客迎接宾客。同时希尔顿进一步的调整管理和运营，满足宾客、业主和所在社区的疫情变化之后的变化。疫情高峰时期，希尔顿大中华区约有150家酒店暂停接待新入住的宾客。日本最大的航空公司全日空的母公司全日空控股 ANA Holdings 周五宣布，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将暂停集团37家公司的招聘进程。该公司原计划在2021年4月开始的下财年雇佣3200名员工，招聘工作已经于3月份开始，但现在将暂停直至另行通知。范科将于2020年3月正式成立食品事业部 BU， 主要布局三大领域：生猪养殖、蔬菜种植和企业餐饮。目前万科官网的管理团队资料已经更新，现任集团合伙人谭华杰兼任食品事业部的首席合伙人。5月7日万科发布食品事业部人才招募令，万科计划以服务万科现有的客户为起点，从农场到餐桌的整个链条上与优秀的同行展开合作。好，下面我们来看一点财报的信息。西门子 Siemens 公布的2020年财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第二季度的所有业务都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冲击，股东净利润下降 64% 至 6.52 亿欧元。第二季度西门子的集团订单额下滑了 8% 至 151.5 亿欧元，实际业务的调整后营业利润 EBITA 下滑了 18% 至 15.9 亿欧元。第二季度营收为 142.3 亿欧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西门子医药及列车制造部门的收入增长抵消了数字化工业部门的收入下跌。集团财报数据没有包括今年分拆上市的西门子能源业务。荷兰国际集团ING 公布了2020年的第一季度业绩，当季总营收为 45.11 亿欧元， 上年的同期为 45.76 亿欧元，当季净利息收入为 35.01 亿欧元，上年同期为 34.83 亿欧元。该季度税前的利润为 10.2 亿欧元，同比下降 35.7%， 因贷款损失拨备增加。戴纳赫公布了2020年第一季度的业绩，销售额为 43.43 亿日元美元，上年同期为 42.2 亿美元，当季净利润为 5.76 亿美元，上年同期为 3.27 亿美元。希尔顿酒店 Hilton Worldwide Holdings 公布了截至2020年3月31日未经审计的2020年第一季度财务业绩，其营业收入为 19.2 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13%， 净利润为1800万美元，同比减少了 88.61%， 经调整的利润为 3.63 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27.25%。一季度的特许经营和许可费收入为 3.39 亿美元，同比减少了 11.26%。 自有和租赁酒店的收入为 2.1 亿美元，同比减少了 32.69%。 T-Mobile US 公布与 Sprint 合并之前的最后一个季度的财报，2021年第一季度总收入为 111.1 亿美元，同比增长 0.3%， 服务收入为 8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5%， 净利润为 9.51 亿美元，同比增长 5%。 新闻集团 News Corporation 最新的财季收入下降了 7.8%， 数字业务和的强劲增长被该集团国外新闻和娱乐业务的疲软抵消，公司当季亏损 7.3 亿美元，受 11.3 亿美元的减值和重组的费用拖累，上年同期的盈利为1000万美元，截至3月31日的财季收入从 24.6 亿美元降至 22.7 亿美元，部分原因是因为澳元和英镑的对值贬值，澳元和英镑对美元的贬值，以及印刷广告市场的疲软。前澳大利亚的付费电视服务 Foxtel 的订阅收入下降，新冠疫情给当季后半部分的业绩带来拖累。好，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